我们上节课讲到这个当代中国道德的几大特征啊，我们说从传统的中国社会是有联系的，但是有巨大的变化啊。这个第一点讲到的是形上支撑啊崩溃了。这个现在我们讲的第二点是血缘观念也弱化了啊，这个具体表现是家庭的碎片化，社会的沙漠化啊。我们提到过，传统中国2000年以来血缘中心的伦理啊是占据主导地位，那么以这个家庭的关系、血缘关系、远近亲疏来决定人的道德反应啊和价值判断。但是在1949年以后，这种观念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啊。我们提到从1950年代初期土地改革运动开始啊，一直延续了30年的阶级斗争啊，这样的观念、这样的宣传、这样的实践啊，这个用的是亲不亲阶级亲这样的我们这代人很熟悉的口号来取代了血亲的观念。就是说你的家庭内部的关系不是最重要的，阶级斗争观念才是最最重要的啊，要用阶级观念来分析你的家庭、你的家族啊。这种观念当然弱化了中国人的血缘观念啊，还有以这个血缘观念为基础的家庭道德的观念。这种情况呢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发展的啊这个历史，在民国时期就已经开始啊核心家庭化，特别在城里还有在一部分的农村。什么叫核心家庭呢？就是只是由父母和儿女两代人组成的家庭啊，爷爷啊什么什么叔叔啊伯伯啊啊都不在一个家里生活，这叫核心家庭啊。当然核心家庭普遍化以后，所谓家族的观念就被打破了，家族就碎片化了啊。这个事情呢民国时期已经开始。在农村呢大部分的农村地区呢，核心家庭化或者家族的碎片化是在1950年代以后啊加速完成的啊。刚才提到的土地改革以及农村后来的啊，我们马上下边提到的人民公社运动啊、合作社运动、人民公社运动都加速完成了这个方面的啊核心家庭化。那么为什么还说家庭碎片化呢？因为在1958年到1960年啊人民公社运动、大跃进运动当中，连家庭核心家庭里边的锅瓢碗盏都要上交啊，家里不开火不煮饭啊，全家人吃饭都到集体食堂啊去，所以呢我们可以称之为非家庭化啊。就家庭观念，如果你亲情很浓的话被认为是落后的啊，不革命不先进啊，所以当然对中国家庭造成很大的冲击，这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啊。接着就是1960年代到1970年代啊，反右倾啊、四清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然后是文革啊，这些运动里边啊，父母子女的关系受到严重破坏，甚至夫妻之间也受到严重破坏，因为要求他们要啊。以阶级斗争的观念加强啊，要这个同什么剥削阶级的父母划清界限啊，要背叛自己家庭，当时都是很时髦的口号啊。这个以至于要互相揭发啊，这个正明显是反道德的啊，破坏家庭关系的这些事情逐步升级啊。我们曾经提到过，在高干里边 啊，在党政的干部这个官员这个阶层里边也非常普遍。好，到了80年代，文革结束啊，毛泽东在1976年去世，那么很多的文学和影视都开始啊怀念啊我们的传统的亲情啊，倡导恢复人性啊，这些文学影视催人泪下。结果呢，眼泪擦干不久呢，啊，从90年代开始呢，啊，突然来了新的一些潮流，啊，像狂潮卷这个席卷全中国啊，一个是拜金狂潮，啊，还有一些后现代的思潮，啊，鼓吹性解放的，比方说，这个反对传统婚姻观念的这样一些思潮，啊。同那个拜金狂潮混合啊，另外呢，我们的独生子女那时候啊开始被称为小皇帝的一代啊，给父母啊年轻的父母们的教育提出了一个难题啊，还有不光父母了，还有学校教师，对他们来说怎么样理解独生子女一代的这样一种特殊的性情啊，成长的环境都是一些挑战啊。我们还应该提到很严重的，就是城市工人的大量的下岗，给城市家庭的这个经济收入啊，生活方式、挣钱的方式带来挑战啊。很多人不能适应这个啊，不能依靠固定收入，要去自己创业啊，自己做生意啊，才能糊口。这种情况呢，给很多家庭带来很大矛盾啊，这是可以想象的。还有我们的农村啊，我们都亲眼看见很多的留守的儿童成千上万啊。我在很多年前一个统计数字就已经表明，已经是9000多万啊。那么这个不光是儿童，还有老人啊，出现所谓的空巢老人啊，孤苦伶仃，无人照料啊，这个东西对家庭造来很大的冲击。另外我们还提到的所谓黄赌毒啊，妓女卖淫现象的泛滥，赌博让很多人啊不能自拔，吸毒让很多人成瘾啊，破坏家庭关系啊，很严重啊。另外呢，二奶三奶这样的现象不仅仅是黄色文化或者是这个卖淫现象，而且还有这种旧观念的沉渣泛起啊，把这个中国封建时代啊以前的这种啊妻妾的关系，妻妾成群才这个男人才有啊威风，才有面子，这样的很陈旧的啊很腐朽的思想重新泛起啊，而且有其他方面的社会条件导致了有些男人可以包养二奶三奶，这些东西都对家庭关系造成很大的冲击。所以我们说家庭碎片化是存在的啊。另外呢，社会沙漠化也有啊，而且从50年代1950年代明显的开始啊，可以分两块说，城市怎么样，农村怎么样。在农村家族观念打破，刚才提到过啊，宗族观念打破提到过，不单是观念，而且活动也被铲除掉。你要搞宗族活动、家族活动，被认为是封建的，要受到批判的啊。还有农民的组织农会啊，在1949年以后变成了党组织的延伸，政府的一个助手啊。民间宗教呢也遭了取缔，本来在传统社会，民间宗教它有一种平时的互助作用啊，当然在天灾人祸特殊情况下，它可以成为农民造反的一种组织手段。但没有农民造反的时候，它是一种民间的互助的组织。因为中国的社会中间组织很缺少啊，你这个天高皇帝远，老百姓怎么样相互帮助啊，它很多程度是靠这个东西啊。当时呢被认为反动会道门，已经取缔掉了。农民呢被编到了合作社、人民公社啊， 刚才提到过啊，文革以后还是没有农会，文革结束还是没有农会，农民当中他们相互之间横向的有机联系是很有限的啊。现在就是个体劳动，个体劳动相互之间的这种合作啊，这种机会啊，也不是很普遍。另外在城市里边呢，1949年以后30多年，也就是说50年代70年代80年代啊，50年代60年代70年代，其实到现在也差不多变化不大啊。所有的社会组织都被整合，变成少数的几个，整齐的一律的啊。我们提到一个阶层或者一个巨大的人群只有一个组织，比方说全中国的妇女就一个妇联，分成按照行政架构自上而下啊。中国的年轻人只有一个组织叫青年，叫青年联合会，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啊。比如学生组织的学联也在里边成为一个团体会员，共青团成为一个团体会员啊。中国所有的写作的人，作家，甚至诗人、画家、艺术家、音乐家啊，都被并到文联里面去，都属于文联来管。所以这些组织不单是少，而且它被设计为党的助手，政府部门的延伸，所以个人和个人之间横向的联系就越来越少啊。而且在文革当中，你要横向联系，你被认为是黑串联，非组织活动啊。那么每个人都从上级有紧密联系，被上级所决定他的命运啊，横向联系很少，就像一个土壤，没有团力结构，本来适合于庄稼生长的团力结构，一团一团的，它有机物质把它连接起来，这是一个正常的土地土壤，有营养。现在我们这个情况呢，变成相互之间没联系，没有粘连，没有营养成分，就像沙子，这沙子的社会就像沙子组成的土地不利于庄稼生长一样，沙子组成的社会，我们说啊，中国以前用一个成语来说，一盘散沙啊，本来是讲人心不齐啊，人群不齐心，现在你用来形容中国社会的结构啊，这个社会制度的造成的人际关系啊，倒是很确切，很贴切啊。这种社会结构当然对社会道德风尚是有影响的，而且有巨大的负面的影响。因为人和人之间啊，它的关联少，这个必然使得这个人越来越自我中心化啊。我们后边还会讲到啊，这个当代中国道德的特点啊，第三个啊是政经影响交错，我这样的总结啊。那么具体表现为社会主义和自我主义啊。具体怎么讲呢？就1990年代以后，我们提到啊，这个经济开放以后，那么高速发展啊，我们大家知道中国经济的奇迹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经济活动规模很显著的扩大啊，急剧的扩大。那么政治对道德的影响就变成了政经交错影响。前面我们提到传统社会政治影响很大啊，经济是比较稳定的啊，农业社会都是那样子，那么政治影响很大。现在是政经交错，什么意思呢？就政治同它造成的经济现象一起影响道德，一起影响社会风尚。比如说行政权力不受限制啊，我就在提到啊，比如说温家宝也经常讲的问题，现在我们也能看到行政权力不受限制，然后导致权力行租啊，权力总要捞点好处啊，老百姓那个不普通的官员们说的，哎呀，这个有权不用，过去作废啊，那意思要有钱不用，就是不用他来捞利益捞好处，那就过去作废。所以这样一种制度就造成经济活动里面的行贿难以避免，很难避免啊。刚才前面我提到比如说中国的药价为什么虚高啊，那么其中包括药厂和医药公司，经营药业批发的公司，药同向官员行贿 最近被抓起来的这个刘振秋啊，什么什么郭建英啊，这样一些国家发改委的价格司的官员，他们就是直接的行贿对象，所以他们的行贿，他们受贿得的钱会好多亿好多亿啊，这就是数以亿计。所以这个但是这个这种制度造成这个药厂和医药公司，他要通过这个方法他才能盈利，这个制度鼓励这种倾向啊，它不是一个个的个体，是一个制度造成的。所有的个体，中国上万的这个医药公司、医药企业都得这么做啊，要老老实实生产那个低价的药，又有效又有低价药，你就被淘汰掉反啊。所以呢，你就这个我们说到的行贿就难以避免，因为太普遍的行贿，一个现象太普遍，就容易被人接受嘛，这很正常的，是吧？所以行贿在社会上的可接受性就逐渐增加了。你提到行贿受贿，大家骂骂那个官员，不太骂那个行贿的人，是吧？所以行贿在以前也不入罪，也不算犯法啊，现在才规定犯法啊。这个现象它本来是个犯罪现象啊，犯罪现象在法院处理，大家不太知道，就对社会没多大影响。但在中国呢，当代中国呢，它太多太多，法院根本就受理的、出现的、报上报道的、新闻报道的、媒体报道的很少很少，冰山之巅。但是冰山的下边，老百姓是看得见的，老百姓是真的在海水底下看得见的冰山有多大，谁都知道行贿多么严重，受贿多么严重，所以它就成了一种公开的事情啊，或者叫公开的秘密。如果是秘密，它对道德、公众道德影响不大啊，任何国家都有这种现象，但是它属于刑事案件。在中国呢，人人都在聊天，都在说，人人都在接触到这种事情啊，所以你亲戚朋友都或近或远，或间接或直接，都会知道这些事情，所以它就都会道德产生巨大的腐蚀作用，是这么来的啊。所以我们说是政经影响交错啊。那么这种现象会使得一部分道德意识清晰的人和道德情感强烈的人，就平常我们说的啊，特别讲道德的人感到很难受啊，他会开始质疑这个社会。还有年轻人，他比成年人来说，他受的污染比较少啊，他的心还比较干净，那么他第一次碰到这种事情，非常强烈的质疑啊，我们在学校里讲的是那一套，这个社会上看到是这一套啊，所以年轻人会质疑这个社会啊。我们讲这个质疑，其实是我能想到的少有的这个社会的道德或好的方面走的一个表现，所以我把它说成是啊，积极的。因为为什么是积极的？因为它是一种独立思考的表现啊。但是我们看到一看另外一面，腐败现象、社会不公，如果它长期存在，如果同时又很难看到有什么前景可以根除它，可以根本的消除它，那么这种执意就会变成绝望了啊。现在我们的确看到很难根除，因为我们只是治标没有治本啊，这个产生腐败的这个机制还存在，比方说权力不受制约，它就必然要行诛，必然是腐败，必然影响社会的道德。所以我们说，如果看不到根除的前景的情况下，这个执意就变成了绝望啊。现在中国的情况大概就是这样啊，这种绝望就使人转向了自我主义、利己主义啊啊，这个道理我们觉得很清楚啊。我们发现是不是这样的？同巨大的腐化力量、僵硬的腐化机器相比，个人的转化力量过于渺小。现实空间、现实当中存在的空间呢，常常是只能够实现自己个人的利益，而不是公众的利益。你先为你的小利益谋一谋，你小私利碰到障碍还小一点，当然也不是没障碍 哎，你要是坚持努力，还可以有希望实现。你要去实现全国的巨大的公众利益，你好大的胆子，你好大的能量，不可能坚持的。所以呢，我们分析这个原因哈，这个道德啊，为什么利己主义泛滥的原因？因为你这个空间，你是允许它往那边发展嘛？简单一句话啊，它就只能往那边发展嘛。所以到中国道德当代的这个道德演化里边，社会主义会同自我主义并存共生，就这个意思啊。一方面，到社会主义是个正面的现象啊，独立思考，同时呢，也会导致自我主义同它一起生长，这也是自然的、必然的啊。那么我们就要想到，面对这种中国道德的特征，传统的、当代的，那基督教能有什么贡献呢？你这个讲出个道理来，你基督教的角度来分析，从基督教的基督徒的角度来看，不光是分析个道理，你要讲出你怎么能贡献，怎么能改进这种情况，对中国社会道德有帮助啊。我们首先定义一下所谓可能的贡献啊，基督教对中国道德建重建可能的贡献，是说针对传统的中国道德的特征，主要讲传统的2000年都有影响的，那么这个基督教的基本特征恰好可以对治它的基本缺陷啊。这中国道德有一种特点，那基督教有一种特点，这两个特点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发现基督教的基本特征恰好可以对治传统中国道德的基本缺陷。这就好像一个医生，他的主要专长是要专治某种病症，不管这个病人是不是已经找他治病，他的专长总是实际上是对治这种病症的重要的资源，我们所谓可能贡献这个意思，就讲道理啊。一个病，一个人得了一个病，他没去找医生，但他在网上查，网上查，他能查到啊，有一种方法啊。我们这个如果一个中国道德如果比喻成个病人的话，你去查，你可以找到世界上有一个东西啊，它的名字叫基督教，它的那个特点，你查一下特点，它正好对你这个哎，对中国道德的。是可以对它重建有帮助的，这个意思。可能贡献后边我们要讲实际贡献啊，我们先讲可能贡献。第一，人人都知道啊，基督教的一个特点是信仰上帝，是造物主。他是造物主，是世间万有都是他造的，所以当然他也是伦理道德的根基啊，伦理道德的根基。上帝把道德律，按照基督教信仰来说，上帝把道德律刻在人的心上，而且永远都不改变啊。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信实的，上帝的信实啊，是他刻的道德律永不改变的一个原因啊。生命记，圣经的生命记说上帝是信实的上帝啊。圣经的诗篇里边说，你当依靠耶和华而行善，以他的信实为粮啊。耶和华自己说，我必不将我的慈爱全然收回，也必不叫我的信实废弃啊。这是耶和华的话，而且他最终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他的信实审判万民啊，这是清清楚楚的说出来的，不像我刚才提到中国古代信的天，他还没有，其实没有明显的要啊审判世界的意思，他只不过我那时候用那个词说审判者，只不过他是说他是判断一个人的道德好不好，判断是非的一个标准啊，但他并不像基督教这样很清楚的说啊，上帝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他的信实审判万民。啊，有这样的信仰，当然可以加强道德的形而上的看不见的一个支持力量，我们说的支撑啊。其实这个本来也是中国古人的看法，刚才我提到 中国古人怎么看呢？啊，只不过讲的比较模糊啊。中国古代比如说诗经里面有所谓的天生真名，有物有则这样的话，那什么意思呢？就老天生下世间的万民啊，很多很多的民众叫真名，是老天生的。那么有物有则，就是不但有各种各样的事物，还有各种各样的法则啊。所以法则刚才我说审判者是这个意思啊。那么换言之，传统的中国道德本来是具有超越的支撑的，有这个支撑，有这个形而上的支撑，但是我们前面提到这种支撑逐步的虚化崩溃啊。由于中国宗教制度的特点啊，只有天子可以祭上帝，所以他就虚化，老百姓同上帝隔绝，最后是崩溃啊。60年代以后就崩溃了，然后中国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无神论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基督教关于道德律的制定者是上帝啊，所以不可违背这样一种信仰，当然啊，也就成了对峙中国道德病症的一个重要资源啊。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针对传统中国道德的第一个特点，形上支撑很虚弱，然后又崩溃啊。所以基督教关于这个道德制定者是上帝这种信仰，当然是我们的对峙中国道德病症的一个重要资源。第二点啊，就是我们还记得吗？传统中国道德的第二特征是血缘的观念啊被扩展啊被延续啊。那么在原始社会末期的一种观念，既然延续了2000年啊，这是汉武帝我们说他的功劳所在啊。这个但是基督教有一个完全不同的观念，就是耶稣的大爱。这个大爱它的特点是超越等差之爱的。等差之爱就是爱要分等级啊，近一点的血缘关系近一点的多一点爱，远一点的少一点爱啊。这是中国传统啊道德观念一个特点，我们讲了。但是耶稣他提出另外一种观点，他提出人应该爱人如己啊，提出甚至要爱你们的仇敌啊。约翰一书里面说，凡爱生他之神的也必爱从神所生的啊。你要爱生你的神，生你的上帝，那你应该也要爱，也必须要爱从神从上帝所生的啊，你的邻人。因为上帝所生的其他人就是你的兄弟姊妹，对不对？所以这个道理是很清楚的。耶稣说爱邻人，这个邻人不能理解为你的近邻啊，你住在某某某街道28号，那30号、26号就是你的近邻，远处的是不是呢？啊，耶稣说的远处的也是啊，因为他指的邻人是一切的具体的人。我们现在知道地球村很小啊，地球上的各种不同的民族啊，非洲的、拉丁美洲的啊、日本的、韩国的，都是我们的邻人，有近邻有远邻，对不对啊？日本、韩国是我们近邻嘛，那美国啊、澳洲就是我们的远邻嘛。我们爱邻人不是说只爱近邻不爱远邻啊，这就歪曲了耶稣的意思。耶稣说是就是要爱一个的具体的人啊，不要搞什么抽象的什么爱人民啊，每一个人都不是人民，所以你口头上说爱人民，像文革时候这样说的，实际上打身边的一个具体的人，那就是不具体的抽象的观念啊。所以耶稣要求于基督教的爱，也就是基督教宣扬的爱，是超越血亲关系的，超越血缘关系的，超越等差的爱啊。儒家本来有类似一种观点啊， 比如说孔子说泛爱众啊，啊，孟子说仁者无不爱也，啊，仁者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啊，这都是类似的观点。但是呢，我们提到汉武帝罢黜百家以后，中国本来还有个学派叫墨家，墨子的学说，他主张兼爱，啊，但是独尊入庶罢黜百家以后呢，墨家的兼爱就淹没不传了，啊，墨子就不受人重视了，有些人还批判墨子，说他讲的兼爱是不现实的，人就是要有亲情远近嘛，啊，儒家是这样，至少后来的儒家学者特别强调是这个血亲之爱，再加上这种观念变成一种制度，就宗法制，我们讲的啊，宗法制的影响，中国道德就倾向于等差之爱，所以宗法制就是一个家庭一个家族要听老人的，老大说了才算，老二说了不算啊，老子说了算，儿子说了不算，丈夫说了算，妻子说了不算啊，等等等等，哥哥说了算，弟弟说了不算啊，那么这就是所谓宗法制，那么中国道德在这个影响下就是等差之爱，那么当他从现代社会所要求的公正正义冲突的时候，就成为一种社会病了。因为我们再说一遍，现代社会是个由陌生人组成的社会，你打交道人绝大部分是陌生人，不是你的亲戚三亲四戚的，不是你的亲戚朋友，那这个时候要求什么呢？要求不能讲血亲之爱，也要讲公平公正啊。所以这个中国古代的传统的道德等差之爱，同这种现代社会的要求不相适应的时候，成为一种社会病症，由它来扩散呢啊，由这种血亲之爱扩散，就成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极端民族主义。我们刚才提到的韩国啊球队比赛之前的遭遇啊，外边人放鞭炮放通宵，那中国人为什么做这种事情呢？这就是从那种血亲观念把它扩大为国家民族。韩国人离我们很远啊，所以这个我们就不能爱他啊，这种观念是所谓极端民族主义的根本来源啊。在这种又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基督教的观念就是上帝就是爱，耶稣要求爱一切人，甚至爱仇敌，这样一些教导又成了对治中国道德病的主要资源。我们说啊，还有上帝的归上帝啊，第三点，这就是我们针对中国传统道德第三个特征，政治影响过大，我们啊这个观念是有助于排除这个啊特点啊，对峙这个特征。因为耶稣我们知道他说的很出名的话啊，上凯撒来当归凯撒，上帝当归上帝啊，就是皇帝的归皇帝，上帝的归上帝啊。其实他这个说法可以说就是要把权力关进笼子的意思啊，也可以说他很清楚地划分了政治同宗教的界限，政治同道德的界限啊，他用一种很朴实的很好懂的清晰的语言讲了一个现代社会学现代政治学一个大道理啊，一个很重要的道理，政治同宗教应该区分开来，政治同道德也应该区分开来啊。那么还有很多基督教的思想家，他们对思想的信仰有很大的影响，对公共政治有巨大影响啊，几乎2000年都有重大影响啊，从奥古斯丁到阿奎那啊，从路德到加尔文，都很清晰的很深刻的论证了这种区分，就政治同宗教要区分，政治同道德要区分，他们都对国家的权力啊做出了限定啊，非常深刻的理性的逻辑的论证了政治对道德的干预啊是不合适的啊，国家的权力是应该受到限制的。当然了啊， 道德领域是有一部分要涉及政治的啊，不是说它截然分开，它就没有相互的影响。我们要承认道德领域有公共部分，就所谓公德啊，就所谓的公德啊。我们提到中国人最需要是加强公德嘛啊，也涉及社会的规范、社会的伦理，也涉及政治的伦理和国家的秩序的公正问题。但是呢，这种关涉政治道德同政治的关涉，不能用来论证政府对道德生活的导向啊。政府对道德生活的导向，在传统的中国社会里边影响很大啊，甚至内化在中国民众当中。如果内化，就是说他成了他不假思索，他就这么想，他真的受这影响，他觉得政府管道德是对的啊，官员就真的像父母啊，我们真的像儿女啊，接受他们的训话啊，所以出现那种怪怪现象。思想道德啊，道德品质的培育同政治课搅在一起，分不清楚啊。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又说啊，基督徒他们是熟悉耶稣教导的，他们是明白两个国度之分的啊。那么还有他们所信奉的这种理论，他们所信奉的基督教，自然可以帮助中国传统道德减少政治影响或者消除政治影响，可以澄清被混淆的国家概念，国和家是有别的啊。换言之，基督教又是对治这方面病症的一个重要资源，主要资源。好，我们讲完了这个可能贡献，我们讲现实的实际的贡献又怎么样呢？基督教对中国道德重建有没有实际贡献呢？我们所谓的实际贡献，我们先给它一个界定，指的是什么呢？针对当代中国道德病症的特点特征，那么基督教的教导和中国基督徒的传扬正在发挥对治作用。就好像一个医生已经进了一个病人的群体，这些病人呢是带着他遗传的基因和有毒的环境造成的病体啊，已经开始啊经人介绍，就是所谓传福音的人宣教士可以说，而认识了这个医生已经开始对他进行医治一样啊。我们这个地方比喻的医生，就是说是中国基督教的啊，就是中基督教的有关的教导啊，它所起的作用啊。我们也可以针对当代中国的三大特征来讲三个方面的对治作用啊，现实的贡献，实际的贡献。第一点呢，对物质主义和犬儒主义矫正啊，我们第一点可以提到啊，关于这一点我们先可以提到当代中国人在正式教育里面，就是在学校里面被灌输的是唯物主义，没问题啊，这是一种世界观。但是呢，这个世界观是用哲学语言来解释的啊，这唯物主义呢，它不一定影响到学生长大以后的日常行为。好多学生长大了早就把哲学课政治课学什么的早就忘掉了啊，我们要承认这个唯物主义影响不大。但另外一种唯物主义影响很大，我们可以叫另外一种叫唯物质主义，那个弥漫于全社会的触目惊心的这种追求感官享受啊，追求现实利益啊，这种物质主义时时刻都在腐蚀中国人的道德啊。那么这是个现实情况。那么基督教说什么呢啊，基督教是什么状态呢？同它相对，基督教尽管在中国的学校里边被说成是唯心主义，中国学校说所有宗教都是唯心主义，你要提出基督教，这政治老师哲学老师当然说他是唯心主义 idealism。 但这个 idealism 在英文里面有好的意思啊，除了客观的讲有一种哲学学派叫唯心主义 idealism， 还有一种褒义，就是理想主义啊。中国学校里面讲基督教是唯心主义的时候，只有贬义没有褒义啊，说他虚幻不实，但是没有说他理想主义。 这是一方面。又有点奇怪啊，学生在学校里学这套，但他的长大以后在社会上他并不一定这么想。大部分的中国人，我们客观的观察，他们提到基督教的时候，他们理解为什么呢？理解为啊，一般社会生活里边，他们能把基督教理解为相信很崇高的东西，可能他不相信，因为他不相信实在的，他认为是虚幻不实的，但是很崇高。他不信上帝，但他知道上帝是一个很高的、很崇高的东西啊，哎，而且呢，他们认为基督教很重视精神性的生活啊，不会执着于现世的、物质的，而是向往天国的啊。所以呢，基督教给人的印象、跟人的理解，实际上是从那个追求感官享乐啊，追逐现世的利益是完全对立的啊。这是一般人对基督教的现实的理解。所以呢，那么在现实的教会的宣讲里边啊，中国的神职人员、中国的普通信众的确在传扬精神的价值。他讲的不是说你要去拼命挣钱，他可能会讲你应该捐钱，挣钱是为了自己，捐钱是为了别人啊。所以挣钱是物质的，但捐钱是灵性的。所以呢啊，比如讲这个新教伦理的时候就会这么讲啊，你要不光要拼命挣钱，你应该拼命的捐钱。所以呢，在基督教的教会啊，普通的基督徒都在传扬精神的价值，提升灵性的地位。所以我们说，不管它成效大还成效小，中国基督教的确确实在发挥矫正物质主义的作用啊。社会条件允许，它可能发挥点作用；社会条件不允许，它也在发挥作用啊，都在矫正物质主义。第二呢，就犬儒主义啊，哎，犬儒主义或者叫玩世不恭啊，此一是非，彼一是非，这也对，那也对，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不讲真理啊，不讲正义，什么都可以，这种叫犬儒主义。实际上，它是一种脑的相对主义啊啊，刚才提到的，这也对，那也对，此一是非，彼一是非。还有点新的后现代主义啊，有些比较时髦的学者或年轻人，他会讲啊，现代解释学啊，绝对真理是没有的呀，绝对真理就消失啦。有些搞现代西方哲学也鼓吹这一套，没有真理，世界上没有真理，什么都是相对的啊，所谓消解崇高啊。那么我是流氓，我是怕谁啊？这个呢，但是其实王朔是一种抗议性的语气，但是呢被有些人拿来正面的应用啊，就成了一种后现代主义。实际上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对现实无可奈何，刚才说的啊，现实力量太大，个人力量太小，所以这种心态就造成了犬儒主义。那么基督徒呢，在中国虽然有好几千万，但是还是属于少数群体。虽然少数，他们的确又在宣讲崇高的信仰，宣讲不变的原则，确实是在宣讲真理的实在性。真理不是虚幻的，是实实在在的啊！上帝是真理，耶稣基督是真理，都是实在的啊！他们在宣讲善恶之分啊，正邪之分啊，这两个是不能等同的，不是说这也对那也对。所以可以说基督徒是在违抗这个时代的大潮流啊。所以可以说不论成效大小，基督教也在发挥着抑制这个犬儒主义的实际上的作用。好，最后应该说第二点哈，是在同个体原子化和漂流不定感的对抗啊。这话什么意思？什么叫个体原子化？什么叫漂流不定感？我们可以提到我们前面讲过了啊，家庭碎片化、社会沙漠化，就导致越来越多的人，尤其是年轻人的个体原子化、漂流不定感啊。 就个体像个原子，同别的东西没联系啊。那么具体表现就是离婚率高啊，空巢增加，老人也很孤独，年轻人也孤独，家庭暴力包括冷暴力，不一定打杀的，但是冷暴力啊，家人相处时间减少，社会组织又很少啊。我们现在对公民社会的认识还没有达到现代水平，现代社会，现代水平是什么意思？就是公民社会是一个正常社会不可缺少的，就是除了政府和个体人民之外，中间很多很多组织，这些组织是人民自发的自愿的组织起来的，这个东西在中国很少，因为受到监控，受到警惕，总是害怕它影响了政权的稳定啊。所以呢，正社会组织稀缺，我提到的啊，相应的导致亲情淡薄，人际疏远，人和人的关系啊，简单说缺少很多俱乐部，缺少很多职业团体啊，缺少很多啊社会团体。那么这些年啊，这个社会里面反复的呼吁啊啊，子女应该多回家看看啊，其实就小小的反映了这种实际情况，就原子个体原子化。还有呢，就是这个社会沙漠化啊，具体体现为东部西部发展不平衡，然后西部人跑东边来打工啊，城乡差别大，那么城里人乡下人跑到城里来啊，但是来求职呢又很困难，房价又奇高，这个奇高是完全非理性的，非市场性的啊，这个原因就不多说了，反正不是个市场经济产物，这个房价高到年轻人活上好几辈子不吃饭都买不起，好多活好几辈子都买不起，这么奇怪的现象。还有城市化，城市化的发展是异常的，不正常的，本来城市化是现代进步的一个必经之路，但是我们的城市化拆迁的方式不正常，规模化的也不正常啊，巨型城市、特大城市、人为的城市啊，这些就导致了北漂南下、蜗居异族，这样一些叫做什么现象呢？啊，我们把它叫做社会沙漠化的现象啊。除了民众的亲身感受以外，我们说啊，很少很少的新闻报道，常常证实这种漂流不定感很真实啊。年轻人跑来跑去，居无定所啊，最大的证据就是每年春节亿万人的返乡大潮，你看那个电视上的各个火车站的画面，广州的火车站、深圳的火车站啊，都很直观的表现出中国有多少的民众，亿万的民众不得不离家漂流，他要回家，证明他的家乡观念还是很重，但他又不得不离开家乡啊，不然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啊买不到车票啊，骑摩托车回家呢？啊，这就是我们说的漂流不定感。但是中国基督教有什么作用？在这方面，我们发现教会，特别是各地的家庭教会、各类的家庭教会，比方说民工教会、农民工教会，他们这些教会的存在本身就有很多活动。教会的团契活动啊、小组活动啊，还有呢，教会一般来说比社会上更加友好的人际关系、更加亲密的人际关系，就是同个体的原子化对抗，同漂流不定感对抗啊，这可以帮助很多人在一定程度上，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从心理上得到一些安慰，得到一些缓解啊，有助于社会的稳定，其实啊，有助于社会的所谓的润滑啊，和人际关系的紧张的疏解啊。这个最后一条是对国家、家庭、国家和世界的超越。刚才说的这种情况，如果一个人对家庭把它绝对化，是对家庭是绝对依赖感的，那么家庭关系紧张的时候，他的伤害就会被扩大、被加深，因为我们第一句话的意思啊。如果有些家庭紧张、家庭关系破碎， 或者比如说离婚，他对这个家庭关系的绝对依赖感会使他的痛苦加大扩大很多倍，这是一点。还有国家观念是这样，国家观念的混淆造成一种畸形的爱国主义，本来爱国是个正常的情感，但是你把这个国和家混淆起来，又是极端民族主义，那么这就会造成畸形爱国主义啊。把它本来从西方语言来说，爱国主义本来是对父老乡亲的感情的意思，没有多少政治性。那中国呢，就政治影响太大，所以呢，造成一部分愤青的狂热的情绪和过激的行动。我们从反日游行啊、反韩游行啊都看得出来，啊，这个是匪夷所思的。比方说把自己的同胞打成重伤啊，或者是把那个韩国的商店里边的超市里边的商品拿来破坏扔掉踩掉，把箱子割开啊，这些都是一些非常非常丢脸的事情，非常不道德的行为啊。他已经从这个政治变成一种道德了，其实道德上的不正常过激啊，这是一个国家观念的混淆造成的啊，或者国家观念的绝对化，把国家看成世界上最了不起的东西啊，终极的东西，为之而献身的东西啊。还有呢，对世界上对整个这个世界种种的冲突不平也更加无力了啊，这个地方打仗，那个地方战争，这个地方恐怖主义等等的啊，还有社会贫富不均等等的，那么这就会加重本来已经很严重的犬儒主义。哎，反正就这样啦啊，不讲是非啦啊，把自己过好就行啦啊。这些现象同时也在加强那个刚才说的社会执意，而刚才我们又提到社会执意同时又伴生着自我主义、利己主义。那基督教有什么用呢？基督教对这三个大问题的基本的理论指出了一个不同的方向。关于家庭、关于国家、关于世界，基督教都指出他们同人生虽然有紧密的关联，但是他们还是相对的，他们相对于天国，相对于上帝，相对于超越者，还是相对的。耶稣关于爱儿女胜过爱上帝的人的一些说法，有些人拿来批评说，哎呀，这个基督教不讲亲情啊。其实基督教它不是不讲亲情，它是把亲情相对化，你不能把它绝对化，把它等同于上帝啊。还有呢，撒母耳关于设立国君来治理国家的说法，撒母耳记提到为以色列设立国君的时候，他指出国君并不是上帝所喜欢的这样一种事物，他是不得已而给你们设立一个国君，国君也好，国家也好，都是相对的啊。最终治理国家的应该是上帝啊，治理这个世界的，因为治理这个世界的权柄在上帝那里啊，所以国家是一句话，是个相对的东西。那么还有基督关于他的国不在这个世界上，他说我的国不在这个世界，这是他的宣告啊。那这世界也是相对的啊，不能把世界绝对化啊，不能只是爱这个世界啊。这些理论都引导信徒的眼光超越家庭、国家、世界啊。所以呢，如果你去读圣经啊，如果中国人去思考圣经的这些说法啊，还有呢，如果我们传播了这样一些神学的观点啊，还有如果有些教会在教会讲坛里面讲到这些东西，那么都会有助于形成中国社会里面另外一种观点，有助于实际上也形成了中国社会里面另外一种观点。因为现在中国社会不是说没人知道这些观点，他读圣经啊，读神学啊，他都会知道一些啊，家庭、国家和世界都不是终极的，都不能等同于上帝，所以这些另类观点可以让中国人反思。不然中国人只有一种观点， 家庭很重要，是重要，但是不是第一的。国家很重要，是重要，但是不是唯一的。这个世界很重要，是重要，但是也不是唯一的，啊，也不是终极的。所以，哎，我们说啊，中国人可以有个反思的一些思想资料吧，啊，想一想，把家庭、国家此事绝对化，是不是完全合理啊？啊，那么这就有可能使一部分人实现对这些东西的超越，啊，这是我们讲基督教啊对中国道德实际的贡献啊，已经有这样一些书，有这样一些宣讲，有这样一些布道啊出现了，所以中国有可以有这样一些资源啊，基督教提供给他的资源去反思这些问题。最后我们有个结语啊，就是说第一点是时事艰难啊，敬畏精神的意义啊，尽管我是记得并且引用过狄更斯在《双城记》里的名言，好像以前有一讲提到过吧，记不清楚，大家可能记得比我清楚。这话说的是，这是一个光明的时代，这是一个黑暗的时代，等等等等，都是一个正面一个反面，形容这个时代的特点啊。这个时代我们一起走向天堂，我们一起走向地狱，最后这么说的。但是在当今的处境之下，闯入我脑海里的却是狄更斯的另外一个名著的标题《艰难时事》。的确啊，啊，当今时事空前的艰难，以至于《双城记》那段话里面所有的正面描述好像都可以删掉了。但在这种情况下，要用这么庞大的社会扭转颓势、恢复健康，其困难之大，真的犹如精卫填海啊！啊，但是精卫填海故事的意义，不正在于精卫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吗？相信上帝，并且坚信、坚持、信望爱的基督徒，不是应该肯定精卫精神的意义吗？第二句话，个体有限啊，我们需要团契的同工。然而从实际效果而言，面对浩瀚的大海，精卫的填海方式的确值得反思，因为个体的见识、能力和资源实在是太有限了。一个精卫去一颗石头一颗石头的填海，填到什么时候才有可能填满呢？所以填海需要团契，需要教会兄弟姊妹的齐心协力，需要同工，需要组内所有肢体的通力合作。事实上呢，撇开神话故事的精神意义不谈，现代世界上填海建筑的工程已经不是神话啊。我们香港很多地方都是填海造成的啊。不过呢，那些工程都是目标有限、精心设计、仔细操作的啊。比如说他香港要填海，就填一块做机场是吧？跑道，它是目标有限的、精心设计的、仔细操作的。所以就帮助中国道德建设、重建到中国道德这个巨大的工程而言，基督教会也必须在每一个阶段设定有限的目标，并且通过精心的设计和仔细的操作去实现。我这个地方提到有限目标，我就想到一个例子，有一些教会我知道，有些机构他们就提出来，以后我们可不可以在复活节专门去在复活节提倡献血呢？耶稣为我们献出宝血，我们为病人献出我们的血啊，这样一个是目标很小，但是它意义很大，我就这个意思。如果一开头说我们改造中国道德、改造中国道德、重建中国道德，人家觉得你是大而无当啊，空想空喊啊，实际上做不到。但如果我们做这样一件事情啊，也不算太小工程哦，但是目标是有限的。我们只讲献血这件事儿啊，比如说还有干细胞啊，为这个白血病人捐助干细胞的资料样本，这个事情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教会去关注这些事情，可以去得到实现啊。最后还有一句话，我们仰望神医啊。说到底，中国道德的危机能否度过 中华文明是否能够兴盛，依然不是我们能够决定，甚至不是我们能够判断的事情。所以我们还是只能仰望神意，仰赖上帝啊。当然呢，我们作为中国人嘛，无法割舍对于中华故园不绝如缕的感情，无法放弃对这个丰富多彩可歌可泣的中华文明魂牵梦萦的爱念。但是面对现在它似乎病如膏肓的局面，我们也还是只能借用二十世纪一个大哲人海德格尔的话说，只有一位上帝能够拯救我们。好，谢谢大家。